释迦文佛，
至天公，
立天人的九乃剑。
这是第一首
赞感应的句诵。
前面说佛的愿，经过久远劫的修行，
佛的智慧才到今天圆满。
而佛道就是无上菩提呀，
到了久远的时间修行，到了今天才得到，
是这一生的成佛。
那么教主释迦牟尼佛文，释迦文，
这个文字啊，就是母女两个字的合音，
因为他这个句诵是七个字一句啊，不能写成释迦牟尼，所以用释迦文，
这个文字就是母女两个字的合音啊。有人呢，他不知道这个道理，他把它念成释迦牟尼文佛，这是实际上是他不懂得这个文字的用途在哪里。他那个文字的意思并不是指那个文字的本意，而这个文就是牟尼的合音啊，所以释迦文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不要念成释迦牟尼文佛啊。一般的这个小说家，他不懂这个如来就是佛的十种通号之一，他就叫做如来佛啊，他好像因为如来佛的别号而叫做如来佛，他就是不懂的这个如来就是佛的十种通号之一。释迦文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至天宫，至是道，来到他化自在天的天宫啊，领导大众修学菩萨道，那么以金刚藏菩萨代表说十地法啊，立天人者九乃见，立是利益，是天上的天人，以佛有缘的这些天人啊，久远见来到了今天才见到佛，不晓得多久没见佛，今天才见到佛。那么因此佛出现世间啊，大海久远今此动，这个大海啊是比方，不是指这个现在的这个四象上的海水的大海，这个大海指的佛的智海，智慧的智，佛的大智海啊，到了今天才动起来。动是动作，为什么动呢？说法呀，从智海中流出妙法，由金刚藏菩萨说出来，来利益众生。所以大海久远今此动，说佛的智海今天动起来，使众生的佛法的利益，消除他的烦恼，苦海的海消除了，而智海成就了，所以叫做大海久远今此动，佛光久远今乃忘。释迦牟尼佛久远皆修行，到了今天成佛了，从菩提树下成佛以后时时放光，现在在天上继续放光说法利益。所以这个佛光不但是放佛本身放光，而金刚藏菩萨说法也等于佛光普照，所以今乃放，经过久远劫到了今天佛光才放出来，使大家呀得到佛光的照耀，得到大利益。众生久远使安乐，苦海里的苦恼众生啊，经过久远劫来受苦无量，到了今天听到佛法才能断烦恼了生死，才得到出世间涅槃的安乐，开始得到安乐。众生久远劫来受苦啊，今天开始闻法而得到佛法的安乐了。大悲音声久乃闻啊，大悲音声就是佛说法的 音声，悲能拔苦啊。佛说法的声音能使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叫做大慈大悲的声音啊。那么这个佛法音啊，很不容易闻到，今天才闻到啊，久远近来到了今天才闻到佛的法音啊，使众生离苦得乐。这两首句颂说明佛的感应，要见佛很不容易的。从前讲过法华经啊，法华经化成玉瓶里面，开头说的这个十六王子请佛说法转法轮，那么这个十方的大梵天王啊，都寻光来到大通智胜佛前赞叹佛，请佛说法。所以在那一段文里面，南方的这个大梵天王啊，他赞叹大通智胜佛的句颂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圣主天中王，嘉陵频切生，哀民众生者，我等精进离，世尊审西游，久远乃一现。180节，空过无有佛。法华经，法华经啊，化成玉瓶里面啊，这个南方的大梵天王他说，佛出现时间很难得啊，久远乃一现啊。这个久远乃一现的这个久远跟现在经文的久远完全相应了，意思相同的啊。佛出现时间很久很久才现了一次啊，啊，所以这个大梵天王他说180劫啊，空过无有佛。他这个180劫，如果都是指的大劫的话，那就是世界的尘住坏空180遍了。世界尘住坏空180遍都不曾见到佛，到了今天才见到大通智胜佛成佛了，这是法华经。那么还有说是130劫才见到的，甚至有说一系无量劫空过有无有佛。他那个上方的大梵天王说，过去久远无量劫来呀，都不曾见到佛呀，一系无量劫空过无有佛，空空的过去了都没有见到有佛出现时间。这就是根据法华经的化成玉瓶里面说明佛出现世间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见到的。我们现在能够闻到佛法，虽然没有见到应身佛才在世间，可是我们能够闻到佛法。现在我们这个住阶啊，给我们众生住的这个住阶叫做现在贤阶，圣贤的贤呐 啊我们过年拜3000佛，过去啊，有1000佛，过去的庄严阶就是过去，就是从前的尘住坏空的住阶，世界的住阶当中有1000佛出现时间，这是过去的庄严阶。那么现在是叫做贤阶，贤阶的住阶也有20小阶，一个小阶啊，是假定说人的寿命从10岁增起，100年增一岁，100年增一岁，增到人寿84000岁为止，这个叫做一增。从84000岁再往下减，100年减一岁，100年减一岁，减到人寿10岁为止，这个叫做一减。一增一减呢，就叫做一小阶。这一增一减一小阶当中啊，就是住阶有20个小阶，就这样子增减呢，有20次，增减20次。我们现在这个给我们住的这个住阶，这个世界现在给我们住的这个住阶，这个住阶当中有20个小阶，这20个小阶，我们现在贤阶当中也有1000尊佛出现时间啊。可是应当要知道啊，按照经里面讲啊， 我们这个注解的第一个小节到第八个小节这一段时间，一针一剪一针一剪，这个经过八次啊，没有佛出现时间，没有佛，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的小节叫做第九小节了。第九小节，第九小节的这个真的时间，从十岁真到八万四千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往下减，一百年减一岁，从八万四千岁往下减，现在减到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啊，叫做人寿百岁，人寿一百岁。不要误会，因为这个减到人寿一百岁，人的平均寿命是一百岁，不是这样算。不要拿人的寿命来做标准，而是他这种算法，算这个时间的方式啊。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是一直往下减，减到人寿一百岁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啊。而现在一直减，一百年减一岁，现在已经两千几百年了。那么现在啊，只有人寿七十几岁，那么一直往下减啊。那么这个第九小节当中啊，真节不会有佛出现时间，增长的真节没有佛出现，佛出现都在减节，往下减的时候，从八万四千岁往下减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九小节一直往下减，减到八万岁，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啊，这个衔接的第一尊佛出现时间，就是叫做具留孙佛，具留孙佛。我们过去七佛当中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前面还有三尊佛，就是人寿减到六万岁，不是八万，是六万六万岁的时候啊，八万四千一直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六万岁的时候，具留孙佛出现时间。再往下减，减到人寿四万岁，四万岁的时候，第二尊佛出现时间，那就是俱那含摩尼佛，俱那含摩尼佛啊。这个衔接的第二尊佛俱那含摩尼佛出现时间，那是人寿四万岁的时候。再往下减，一直减，一直减，减到人寿两万岁。到了人寿两万岁的时候，第三尊佛出现时间，迦摄佛，跟摩诃迦摄的迦摄相同的迦摄佛。那个夜不念夜，念摄，慈悲摄受的摄，念成同音啊。迦摄佛出现时间，那就是衔接的第三尊佛，第三尊佛。那再往下减，一直减，减到人寿一百岁的时候，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呢，按照经论的他这个时间的算法，就是人寿一百岁。假定这种的方式在算，不是以算人的寿命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就是拿这个方式来算这个时间啊。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人寿一百岁。现在一百年减一岁，减到今天，假定说佛入灭如果是三千年的话，人寿现在就是七十岁，往下减啊。减到人寿十岁的时候就尽了，减接尽了，再往上增，再往上增，再往上增，就是第十小节了。第十小节，衔接的第十小节。这衔接的第十小节一直往上增，往上增，增到人寿八万四千岁，再往下减，减到人寿八万岁，减到人寿八万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弥勒佛降生，弥勒佛，弥勒佛就是第十小节的简介，听清楚啊，不是现在这个节，外道说是弥勒佛出现世间了，那是骗人的。那没有根据的话，我们佛经里面有详细的记载，等到第十小节增满了八万四千满了，再往下减，减到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弥勒佛出现世间。弥勒佛从兜率天，现在他还在兜率天呢，在兜率天内院呢，他等时间，他正在度他的菩萨众。 等到第十小节简介捡到人数八万岁，弥勒佛就降生人间，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降生人间。但是那个时候这个世间都是清净的国土啊，清净的国土啊，那么人数很长啊，八万岁。所以那个时候弥勒佛降生世间呢，他在法林园，在龙华寿下，龙华寿，他这个龙华寿等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菩提寿了啊，在龙华寿下三会说法，说法三个大法会了啊，大法会有三次说法呀。第一会要度96亿人，96亿人，第二会啊度94亿人，第三会度92亿人，这个数目字有些不一样了，大智度论有这样说法，他说第一会是99亿，第二会是96亿，第三会93亿，这个数目字不一样，不一样这只是一个大概了，它不是确定的数目字嘛啊，而且它这个亿呀、啊，在印度有10万为亿，最小的亿是10万为亿，有100万为亿，有1000万为亿啊，像我们中国的说法是万万为亿的，它不是每一亿都是万万为亿，不是这样，所以它有些是10万为亿、100万为亿的啊。那么等到弥勒佛降生三会说法，这个佛宝传里面有吗？龙华三会愿相逢啊，这个龙华三会就是龙华寿下弥勒佛成佛以后，在哪里说法三大法会。第一次96亿人，按照经里面说，尤其在这个菩萨住胎经啊，菩萨住胎经里面说呀，将来弥勒佛成佛以后，第一会度的96亿人呐、啊，都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正向末法当中持五戒的，持五戒的啊，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尤其向法末法。啊，到那个末法时代能够受持佛所制的五戒，能持五戒的人，如果没有念佛到升到其他的佛国，那么等到将来弥勒佛降生呢，第一会说法就度这个五戒受五戒的人，第二会啊度受三规的人，受过释迦牟尼佛的三规，受过三规的人，第二会的度。到了第三会啊，最后啊，第三会啊，就在释迦牟尼佛法中，一称南无佛的都有得度啊。所以在佛法里面要种善根呐、啊，不种善根，你没有跟释迦牟尼佛法中种善根，将来弥勒佛出现时间，你得不到度，得不到弥勒佛的度化啊。所以纵然一称南无佛，到了那个时候，到第三会都要得到。度脱，最起码也证实须陀渊的出果啊啊！那么，所以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要多给众生多种善根啊，能念一声佛，都是种下善根，将来都能得到见佛啊，得到解脱的。您不要以为念佛容易啊！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简单嘛，人人都会念嘛。你没有碰到那个不肯念佛的人呢，我是碰过了。我在30年前呢，还在山上的时候，30几年前呢，我就曾亲自碰到这种人。有一个乞丐讨饭吃的，他要钱啊，那么他那些叹苦经啊，样样都会讲啊，阿伯阿姐他隆重光感就好些了，可是我看到他问我要钱呢、啊，我就劝他，拿出钱来跟他要求。我说这样好了，你念10声南无阿弥陀佛，我这个钱给你。他一往头都照啊，他不但不念了，往头都照啊，看都不看了。钱要给他，叫他念佛，你念10句南无阿弥陀佛好了，你念10句，我这个钱就给你。可是他宁可不要钱了，他不念了，跑掉了，跑掉了。这个我是亲自碰到的，不但如此啊，我曾碰过有一次叫他念一声也不念，念一声也不念，不念还不要紧了，他还骂我呢，这个多快啊！我好意说，我钱给你，你念一声佛好了，他就不念，偏偏就不念， 众生没有善根的是很可怕的，这个众生的业力啊，真是不得了的。各位能够发心念佛，能够听经，能够修学佛法，这你要升起大大的庆幸之心啊！过去种了很深的善根，假如没有善根，今天叫你念你也不肯念，要你听更是不肯听啊！所以呀、啊，如果你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末法之中种下善根，最起码等到弥勒佛第十小劫捡到人寿八万岁，他来人间降生成佛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得度哦。不过你不要以为这样侥幸可能得到，哎，最怕什么？你纵然念了一声佛了，或者是受了三皈了，或者也持过五戒了，假如你在这个中间如果有一生造了忤逆大罪啊，造了忤逆大罪，堕落在无间地狱啊，那弥勒佛出现时间你还不知道呢，你还不知道呢啊，因为你这个恶业太重了，盖过这个善业啊，那就见不到了。按照经里面说，等到弥勒佛出现时间的时间距离现在还有56亿7千万年，56亿7千万年，觉得这个56亿7千万年好像是这个太久了吧啊、这个一个小节里面，从现在增到这个第十小节满到再减接到八万岁，这样恐怕没有到56亿7千万年嘛。不过你要算一算哦，这个一增一减的时间呢、啊，实际上有多少呢？有人真正把它算出来了啊、一个小节一个增减呢、啊，就是1679万8千年，一个小节。从十岁增到八万四千，从八万岁减到八万四千减到十岁，实际上的时间是1679万8千年。我念了几次，你们都记起来吗？1679万8千年，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就是1679万8千年。那么这样算起来，应当不到56亿嘛。为什么会有56亿？因为实际上一个小节也不过是1679万8千年而已。我前面说过啊，他这个亿呀、啊，不一定是万万无亿的。现在1679万这个是万万无亿的数目字去算的，而他这个56亿7千万年的亿呀、啊，很可能是10万无亿，很可能是10万无亿。假如56亿是10万无亿的话，那只有560万7千万年而已了啊！等到弥勒降生呢，56亿7千万年，实际上假定说以10万无亿来算，就560万7千万年，560万7千万年，那你把这个1679万8千年，扣掉560万7千万年，那么当然这个就应当是差不多的时间了，不会相差很远吧。所以等到弥勒佛成佛啊，最起码560万7千万年。各位想想，假如没有到极乐世界去哦，假如你没有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哦，那你这个560万7千万年要在这个世间打滚，滚多少转呐、啊？滚多少转呐、啊？假如你做人吧，活到100岁吧，你算有多少个100岁呀、啊？要在这里打滚，滚多少次啊？还要你生生世世都造了做人的业，做人的业因具备，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啊，才能见到佛呀。假如有一生造了严重的忤逆大罪的话，那到了无间地狱啊，那就那拍生了啦啊、那弥勒佛成佛你也不知道啊，你见不到啊啊、所以呀、啊，不要认为很容易呀 啊见佛是真的不简单的事情啊。我们现在虽然是身在末法，佛前佛后啊，是八难之一啊。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我们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弥勒佛还没降生啊，弥勒佛之前啊，这叫做佛前佛后，尤其在了这个末法时代啊，世间很不安定， 能够修行的时间不多，可是我们能够闻到佛法，这就非常难得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应当要时时升起欢喜心、自庆心，觉得我们这一生真是有缘，与佛结下结下很深的缘，才能啊闻到佛法，来好好修行啊，有解有行，这非常难得的，不要空过啊，不要空过啊！前面是赞感应，佛出现时间很不容易啊。啊，我们今天能够从来没有见到佛的应身，可是我们见到佛法，能够由啊佛法来祈祷我们的修行，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应当要生欢喜心啊，不要把这一生空过啊，此生不像今生度啊，更像活生度此生。接下去赞具德，赞叹佛的智德、断德、恩德啊。经文说，功德彼岸皆一道啊，骄慢黑暗皆已灭，最极清净如虚空，不然世法有莲花。这是赞叹佛的智德跟断德啊。功德彼岸皆已到，就是显示他到彼岸了，就彼岸就是涅槃，究竟无住处大波涅槃，那么就是断德，烦恼断尽了啊。骄慢黑暗皆已灭，这骄慢都是烦恼了，黑暗都是指无明了，这些通通消灭了啊，无住究竟啊，二死永亡啊，这个道理时时讲的啊。最极清净如虚空，佛心最清净，好像虚空那么清净，虚空还不足以比方了啊。不然世法，这世间法不会被所然啊，不会被他所然，所以好像莲花，莲花它有两种属生，第一出泥而不染啊，暖锅啊不会来电生出来哦，不会凉掉啊，这个莲花清清净净的，是出泥而不染。第二呢，花果同时，荷花花果同时啊，所以现在是拿这个莲花的清净出淤泥而不染来比方啊，佛的功德智德断德都究竟圆满。大母尼尊现于世，比如须弥出巨海，赞恩德恩啊，佛的恩广大，前面讲过啊。大母尼尊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啊，这个好像须弥山超出这个大海，巨海就是大海，好像须弥山超出大海啊，微微啊微微不动的那一种庄严形象来比方佛，这是赞恩德。供养能尽一切苦，供养不必的诸佛智，此应供出供无等，是故欢心供养佛。这是赞叹佛的三德具备啊，我们应当要发心供养。如果发心供养佛，所有的苦都的消灭，一切总包括尽就是灭啊，所有的苦都的灭除，供养佛必定能够得到佛的智慧。啊，智的佛的智慧，我们由此努力进修也能得到。此应供处供无等，应供之处就是佛，像佛的应当接受人天供养，无论你供养谁都不及于供养佛，没有人能够跟佛相等的，所以叫做此应供处供无等，是故欢心供养佛。因此之故，这些天女众们欢欢喜喜的来供养于佛啊，散发音乐歌声赞叹，来赞叹佛的殊胜功德，供养佛的殊胜啊，那么因此得到无量功德。上面就是赞赞啊，天女的赞叹说的比较多一点啊，显示天女中啊得法的法义最为殊胜了。后边一首偈颂是总结，是结啊，如是无量诸天女发此言辞称赞仪，一切恭敬喜充满，瞻仰如来默然住。这是偈文啊，如是指法之词，指前面的赞词啊，所有的无量无边的天女中发此言辞，有前面的赞词啊，称扬赞叹佛的功德完毕了，已就是完毕啊，一切恭敬喜充满，对佛自己的恭敬啊，最欢喜 充满全身啊，瞻仰佛啊，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了啊。默然住，站完了，站在哪里呀？啊，默默的瞻仰一佛啊，瞻仰如来，默然住，大家都在看住佛啊，希望啊，金刚藏菩萨继续说下文。这前面就是共赞啊，这个赞词说完了，接下去呢，最后一首偈颂，请说。请说啊，请说就是当机解脱月菩萨请这个金刚藏菩萨呢继续说下文，所以偈颂说：四十大士解脱月，父亲无畏金刚藏，第五地中诸形象，唯愿佛子为先说。这一首偈颂就是解脱月菩萨代表全体的大众向菩萨请求，事实就是诸天天女赞叹完毕的这个时候，大士就是菩萨解脱月菩萨呀，重复再请金刚藏菩萨无畏，赞叹金刚藏菩萨的说法无畏啊，希望金刚藏菩萨第五地中诸形象。那么接下去第五男生地他的修行方式他的果断如何如何，唯愿佛子啊为先说，唯单单愿望佛子指的金刚藏菩萨，希望金刚藏菩萨能够为大众啊重复把后文五地菩萨的境界啊详细说明一下啊，这就是暂停的句诵，暂停的文字说完，后边就是正说，正说留下次讲啊，要不。